很感谢神啊，我听那个周玲姐妹分享，我们今年要拿什么样的事情来感谢神呢？我们思想我们自己要拿什么样的事情摆在神的面前，能够献上我们对神的感恩。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国王，在天国的时候他算一个账，有一个人欠他1000万两银子，然后他就把那个人叫到面前来，请他还他银子。但是那个人说，我没有钱，请你宽限几天。然后这个国王就应许他了，然后这个人就离开了。然后到了街上的时候，他看见了另外一个人欠他了几两银子，然后他就说，你赶快还我银子。那人就求他，不要，请你再宽限我几天，等日子满足我就会还你。那人说不行，然后就把他放到监狱里面。然后这个国王听到这个人的作为以后，就把他叫了回去，说你这样的一个恶人，我宽恕你，你竟然不宽恕别人。这样他就把这个仆人放到了监狱里面。你知道那个国王拥有多少钱？我们知道那个国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上帝。1000万两银子，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钱来说，美金大概是150亿美金。合成我，如果我们是今天我们在波西啊，就 Idaho 整个 Idaho 的全年的这个收入的话 ，property tax、income tax 任何的 tax 加起来的话，也就3.多个 billion， 就是大概30多亿。就这个人欠的钱，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还清。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只要时间允许，我们总能把恩典一点点还清；只要时间允许，我们总可以把债还清。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还清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怎样来感恩呢？今年就像今天，就像周玲姐妹是最后2013年最后的一个礼拜，最后的一个礼拜日，我很感谢神，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回想以往的生活，有些时候这一年，有些时候看起来很多的苦恼，有些人看起来这一年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得着。但是不论你是怎样的境况，如果今天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里敬拜神，来到这里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话，这是一个神无限的恩典，也让我们真的知道这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很好的机会，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大家一起起立说声，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吗？起立，我们大家起立，说一句话，我们说赞美主，大声一点，赞美主，
赞美主，
这个就很不错。好，因为是这一年的一个结束嘛，然后我们可不可以用希伯来文说一下赞美主，好不好？用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就是那个我们旧约圣经写的那个文字，希伯来文，好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很好，我们说的很不错，我们今年又长知识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再用希腊文再说一下我们的赞美主，好不好？希腊文会不会？不会，其实很简单，就把那个哈利路亚前面那个哈，就阿利路亚，对，好不好？一起说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好的呀，请坐。好，因为我们每年呢，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思想，思想自己过去的得着，也思想我们今天明年为我们有什么 比较好的一个预备。我看到今年李晓就做了一个预备，他就把自己今年自己做的事情呢写了一封信，这是他这一生第一次写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了，新年到了，那个到底我回顾我这一年我有什么得着，到底我这一年所追求的，这一年我所做的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很好，他有没有这种想法？我有。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上我们每整天忙碌到底追求的什么？我们是需要有个很好的工作吗？我们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名誉和地位吗？我们是需要人家的认可吗？我们是需要我们自己说话人家能够听得进去，自己有说话的话语权吗？这是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跟我们教会，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受洗蒙恩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话，那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神的给我们的知识吗？我们追求神在我们中间行了美好的神迹吗？我们追求神给我们属天来的美妙的话语吗？我们追求让我们真是所有的圣经里面所有的微小的知识微小的细节我们都能够懂，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这些都是很好，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更美好的。请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十一节啊，哦，十二章，对不起，十二章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那是什么样的恩赐呢？我们继续往下读十三章。好，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也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这里讲，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在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肢体有各样的功能，有各样的恩赐。在这一章里讲的是，如果你有这么多的恩赐的话，但是你没有爱，你什么也不是。我想我们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会享有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美妙的话语。我知道我很多时候说话词不达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我心里很想说一种感觉，但是一直找不出来，一直感觉不到，感觉到了说不出来，没有办法。如果赐神能够赐我像天使般幽默的话语，说的那么动听，人愿意听进去，那是多好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如果你 你有天使的话语的话，但是你没有爱，你就像什么？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一般。这些东西只是发出一些声音，没有什么用。人家就会说，你这个人真的只是口齿伶俐，你这个人就是有口才罢了。那个时候我想人就会认定你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看不出来你这个人跟神有什么关系。我们再看，他说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我想我们神有给我们很多的奥秘，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讲，我们要羡慕那做先知讲道的。神有很多的奥秘在这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懂这些道理，只是追求这些道理而没有爱在里面的话，保罗弟兄说，那么你就不算什么。弟兄姐妹，不算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不算什么就是说你这个人是零，你这个人是一无所有。如果你很会讲道，你只是让人看到你自己这个人，而没有把人引到神那里去，也不是做一个神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还有如果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我想没有这个更好的了。我们今年教会在 shoebox 我们有30多个盒子，我们给 food bank 我们大概有450磅的食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周济穷人。但是这里人保罗指出这个人更伟大，他怎么伟大？他把所有的都可以周济穷人，他把所有的都给出去了。我想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不仅仅把自己所有的给出去，并且他把自己也舍了，他让自己让火来焚烧，但是他没有爱，这也不算了什么，这个也不能证明这个人是主的门徒，是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生命要追求什么？我们有一个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那是什么？那就是爱。每一个人都有，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了才去爱，是因为你知道了爱你才去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真是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甘甜，滋润人心。主啊，让我们知道真是你的奥秘在哪里，也让我们知道怎样遵循你的旨意而行。求你来带领我们，真的能明白你的意思，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神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一条的命令。在讲这个命令以前，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很有名，他的名字叫卢瑟福。卢瑟福这个人是长老会，在英国。那个时候刚刚长老会从天主教新教那边分出来，所以说那边英国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教。他们的形式呢，各方面呢，都跟天主教差不多，但是呢，英国的国教跟长老会呢 是有点那个宗派有点分别的，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卢瑟武这个人呢是个长老会的一个领袖，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阿舍，他是一个大主教，他从爱尔兰过来，他访问英国，他听说这个叫卢瑟夫的这个人呢很有神的恩赐，在各方面，在对待人对待神方面都蛮有神的恩典，他很想去看看这个人，很想去拜访一下这个人。但是因为当时宗教宗派之间互相不信任，他没有办法直接公开的形式去拜访他，他拿什么办法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扮成一个乞丐，他把自己扮成乞丐，在周六的晚上的时候来到这个卢瑟夫的家里，然后呢请求借宿一宿。这卢瑟夫马上就接纳了他，把他带到厨房里去给他食物。在那天晚上的时候，卢瑟夫的夫人他在每周六的晚上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他们的聚会呢就是为第二天早上周日礼拜所预备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周六的晚上跪下来，或者思想神的话语，对第二天周日的敬拜做预备？卢瑟夫夫人呢她就是这样子，他把全家的人包括这个乞丐也召集在一块，大家一起探讨圣经。那个时候呢他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小测验，这个时候他就问那个乞丐他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神有多少条诫命吗？这个乞丐想了一下回答说11条。这个回答让卢瑟夫夫人他觉得很惊讶，他对他的仆人说，在我们教会即使是一个6岁的小孩子他也知道神给我们的诫命有10条。卢瑟夫夫人她觉得这个乞丐可能不是特别懂圣经，她就没有多问他问题，把他请到吃完晚餐以后就把他请到阁楼上让他休息。而这个阁楼呢正是这个卢瑟夫这个弟兄的一个卧房的上面。好，这下主教很高兴，我就可以在这里偷听他的祷告了。啊，大家偷听，弟兄姐妹们，我想你不要偷听别人祷告，如果要真的听祷告的话，请来我们教会，我们周二都有定时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接受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分享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就预备好，这个主教就预备好他听他的偷听他的祷告。等他们就是听到他的预备的声音，预备睡觉的声音以后，一切都很安静。那他就不死心，他就一直在等，等了过了半夜差不多的时候还是没有。这个主教心想，哎呀，今天晚上肯定我的运气不好，这个卢瑟夫这个弟兄肯定睡着了。那他因为他预备了很久要听这个祷告，所以他就一点心情都没有，他睡不着，睡不着怎么办，他就出去走走。这时候他就走到了卢瑟夫的教堂，走到教堂的时候你想想看，深夜寂静无声，这个时候你想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向神祷告。好，这个主教他就跪下来坐下来，他向神祷告，他很投入，把所有的心情所有的心思都在那个时候向神倾诉。然后这个时候卢瑟夫过来了，他站在门口，因为他有个习惯，他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到向神祷告。这个这一天他也3点钟过来，他过来的时候就看听到这个主教在祷告，他就怕影响他，他站在那里静静地听他祷告，直到他听完。所以说弟兄姐妹，不要偷听别人祷告，如果你偷听别人祷告，别人你的祷告也会被别人偷听。他就在那里听他祷告，他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等他结束祷告，他就说，你肯定是这位主教。这位主教不好意思，他说，哎，我本来是真的要见你，但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说我只能扮成一个乞丐。哦，他们之间就理解，但是这个卢瑟夫说， 啊，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要求，今天这个主日你一定要帮我证道。这个主教说，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身份泄露出去。这一天他就把这个主教的衣服换成一个适合他身份的一个衣服，然后呢这个卢师傅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吃完早餐，他们家里呢也有个特别的敬拜，他们就去个茶厅一起敬拜，然后敬拜完了以后呢，他们全家人就来到教会。这个时候卢师傅向大家宣布说，这个过路的传道人他答应给我们今天做个证道。这个时候主教就上来给大家讲，他就翻开，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今天呢很多十三章哈，我们也一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他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的时候，他说，耶稣这样说，我赐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位主教认为这是神赐的第十一条的命令。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卢师傅那个夫人她怎么想，她觉得这个答案就是乞丐那天晚上给的答案了，但是她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个人就是跟那个乞丐是一个人，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保守了这个秘密。弟兄姐妹们，神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为什么这条命令是新的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在希腊文里，新的意思呢，就是有它不是说不同，就像我们圣诞节今年你买了一个新的鞋，去年你圣诞节买了一本新的书，它不是这个新，这个新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而希腊文这里的新的意思呢，经过层次上的不一样，一个质量上的不一样，一种更新。其实在我们旧约的时候，神赐过这样的命令，大家如果也不用翻开圣经，在利未记里面他记载着，他说你们不要恨恶，神说你不要恨恶你的弟兄，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但是这里的爱呢，它是一种以自己做一个标准的爱，而这里的新的爱呢，它是的一个标准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标准是跟我们跟自己的爱不一样。那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什么样的爱？是神的爱，神的爱。弟兄姐妹们，神的爱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顺服他的爱，去爱我们弟兄姐妹。神的爱赐给我们，用他怎么样爱我们的方法，我们也照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怎样才能按照神的心意爱我们的弟兄？我们怎样用神那属天来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你觉得我们可以做到吗？你觉得我们可以遵守神的这条诫命吗？希腊文里面爱有好多种层次。如果说我今天我 说我爱吃火锅，然后我又说我爱我的妻子，这两个爱是一样的吗？我想如果我用我爱妻子的层次来去爱这个火锅的话，大家会觉得很可笑。这是我们言语上有一些贫乏，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思。在当时古希腊文里面有至少有三种爱的一个层次，其中两种在圣经里面，一种叫做philo， 另外一种叫 agape， 还有一种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叫 eros。 这种爱是比较浅层次的爱，就是这种情感上的爱。这是一种，就是说我爱你，我喜欢你，因为你让我很高兴。比如说我很爱这个糖，我吃了以后我很高兴，所以我爱它。如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关系如果长时间停留在这种爱的话，我想我们不能长久，不能持久。还有另外一种，就 philo， 就是弟兄之间的爱。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个爱比刚才那个爱又高了一个层次，这个是一种灵魂层次上的一种爱，一种友谊的爱。哎，这种层次如果我们保持关系的话可以长久。另外一种爱，在我们约翰福音里面，在神最后24小时里面，他用了很多，当他重复他这条命令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全是这个爱 agape， 就是这个爱。这个爱是什么爱呢？这个爱是一种无私的爱，这个爱是一种舍己的爱，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爱。这种爱，这是从神来的爱。我们今天要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要用神来的爱。可以做到吗？我想我们再谈一下怎么样才能够用神这种爱来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再了解一下神为什么要赐这条新命令给我们。心有几个层次，我们先从那个一个，我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心。从一个角度呢，一个新约跟旧约之间的一个对比角度；另外一个呢，一个现实我们真正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需要的一个角度；第三个角度呢，就是未来我们为了适应，我不好意思我说适应啊，我们为了适应属天生活，为了适应天堂的生活，我们做的一个预备。首先我们从新旧约角度上看，为什么神赐给我们是一条新的命令。我们知道神赐以色列人律法，那神为什么要赐以色列人律法呢？除了爱以外，他为什么要赐给他律法？凭什么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他没事，新年到了，给你一些新的规定，让你去遵守。没有。神为什么要赐他律法？为什么？因为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法老王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从埃及追兵中的刀剑中解救出来，解救了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来到了西奈山。所以这群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所以神颁布诫命给他。 我们在心愿。这个层次，神又救赎了我们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从罪中，从罪的奴役中，从罪的管辖中解救出来。这是神的爱，他救我们作为一个罪的奴隶，变成一个在神里自由敬拜的。所以说，神赐给我们他的命令，而这条命令是一条更高层次的命令，因为神对比起旧约来说，他救我们更深。还有从新的程度上看，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个月，我们每个月都有圣餐。圣餐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经常读到这段话，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新约，我们的耶稣与我们立了个新的约，我们今天是在新的约的管辖之下，我们不会被动的去遵守律法，而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彼此相爱，在这个新约底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圣餐。为什么有圣餐？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很不习惯。为什么不习惯？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在夏天，大家拿着一个杯，那个大杯，然后轮流着喝，一个杯教会几十个人。然后夏天那个杯有的是红的成印，有的是白的成印，然后最终那个空隙都被找光了，轮到我的时候没有了，我闭着眼睛就喝了。当时好像还 流行一些对不好的病哦。然后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喝这个杯是什么意思？那个天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我很软弱，我很有感触。这个杯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喝主的杯，我们一起领受神的杯，我们一起在主里面相互的交通，彼此相爱。这就是神，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记住这个神。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也能够看出你是主的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神也就住在你里面了。如果大家最近一起跟教会查经的话，我们查到约翰一书，无论你翻到哪一章，无论你翻到哪一段，你都可以看到那个字爱。如果你有爱了，神就在你里面。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了，你就是我的门徒。如果你彼此相爱了，你就是重生得救。你因为你重生得救，所以你彼此相爱。他反反复复过来过去，我每次读约翰一书那五章，我每次都读晕了，因为我想理出个头绪出来，我理不出来。我每次读完了我就忘，读完我就忘，我到底他在讲什么？因为我想分享的时候，或者在查经的时候，我都知道有个条理，有个顺序，但是没有。 我还没看出来，肯定也是有，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出来。我看出来的只有神是爱，所以你要爱。如果你不爱，神不与你同在。如果神不与你同在，你就不是主的门徒。如果你不是主的门徒，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重生，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又绕回来了，对，所以说很绕，但是确实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神就是爱。如果我们没有爱，神就不住在我们中间了。所以说我们要领受神的悲。好，弟兄姐妹，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个新的命令？因为这个新的命令是我们现实生活现在一个必须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经常说，我们在世是寄居的，我们在世是寄居的。我们在世上就像一个军队，在一个国王的带领下，一个小小的军队在国王的带领下，在异国他乡征战，在这个一片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征战。如果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这一小群基督徒，我们这一小群天国的子民，我们不团结在一起，我们不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怎样才能战胜敌人？我们怎样才能掳落仇敌呢？有一段经文，耶稣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弟兄姐妹，神降卑为人，来到地上，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得到荣耀冠冕。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作为他的跟随者，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征战，我们不能在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掳掠仇敌做我们的战利品的话，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跟随主？在荒漠钢泉里，他说，每一次我在困难的时候，就像进入一个低谷，进入一个人生的一个峡谷，那里面充满了仇敌，充满了恶兽，充满了各样的一个要攻击你的猎物。但是每次你走出这个谷底的时候，你都手里携带了战利品，都携带了这些敌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征战，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是彼此埋怨，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是彼此责备，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是彼此猜忌，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彼此斗心斗角。我们看到，如在我们上上周曾涛弟兄跟我们分享在教会里的生活的原则，我们有没有埋怨自己的弟兄？ 我们有没有心里责怪我们的弟兄？我们心里有没有自己感觉不被公平对待的时候那种怨恨？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没有爱。弟兄姐妹，如果爱就没有埋怨，如果爱就有包容。但我不是说你不能指出别人的错。哥林多前书13:14以后，爱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是什么意思？我想到了罗德的故事。罗德因为住在那个城里，他义人的心整天为那些事情伤痛和忧虑。我喜欢，如果我们不喜欢不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为我们在我们教会中肢体的难处，我们心里担心，我们心里愁苦，这样是不喜欢不义。我们喜欢真理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在真理里面，真理里面长进，在生命上有建树，我们心里打心里面的高兴，我们喜悦，因为我们的弟兄成长。所以说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彼此相爱。还有我们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在外人看起来互相的争斗，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见证。如果我们在神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即使不出去传福音，人家看到你这样的相爱，也就知道神在你们中间，也就会因为这样而信福音。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最后一点，彼此相爱是适应天堂的生活。我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有位可爱的弟兄分享，他说在天堂是不是很无聊？为什么？他说整天就是唱歌。我想不会这样子哦，因为我们还要彼此相爱，因为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因为只有爱是很久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讲道，我们要提倡信心，但是到将来的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切都不需要了。我们唯有需要的是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操练这个爱，在地上的时候就要这样子。没有人在地上没有爱，一下子到天堂就变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想去爱人。我想没有这样的可能。我在家里，我们有三个弟兄。从小的时候，父亲就叫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兄弟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关爱。但是我长大了以后，我跟我弟兄还是没有很深的个交谈。不是说我不爱我的弟兄，只是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基督徒，所以说很多的话我们说不到很深的地方。而我恰恰相反，回到自己老家跟主内的弟兄分享的可以很久很长的时间。弟兄姐妹们，从血缘而来的我们尚且要相爱，那从属天来的，因为恩典而结成一个家庭的，因为恩典而从耶稣基督生出来的， 我们这个新的家庭，难道我们不应该相爱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彼此相爱吗？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看不见在这个世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能看得见的，你就爱那看不见的，也爱那看不见的神。你心里有埋怨，你觉得你这个姐妹说话说的太多，你觉得这个弟兄有些行为真是让你看不过去，你不想跟他说话，你不想跟他交流。有人拿出一个五根手指头，一根洗得干干净净，其他四根都是脏的，拿出来吃东西，人家一看怎么这样子。我们如果你恨恶你的弟兄在教会里，如果你不喜悦你的弟兄在教会里，你拿出的手掌就是这样。你自以为自己很干净，其实我们是在主里互为肢体。那好，我们怎样去相爱？耶稣给我们一个这个庄严的命令，我们到底怎样去守这个命令？神没有，他没有空空的讲话。爱不是一个道理，爱不是道理，爱不是空口说话，爱是一个行为，爱更是一种选择。如果你选择你今天信耶稣，你今天就爱了。如果爱只是一些话语的话，那就不成为一条命令。爱是一个行为，是一种选择，所以神命令他出来，命令让我们去守。而神所命令让我们守的，他肯定能够帮助我们去守这条诫命，彼此相爱，并且我们的耶稣做了这样的榜样。约翰福音十三章，当神在逾越节以前的那个晚上，耶稣与门徒一起吃那最后的晚餐。在犹太人里面有个传统，我们看圣经知道，就是你在吃晚餐以前，你洗澡，洗完澡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要洗脚，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这是泥土都很多灰尘，所以要洗脚，洗得舒服了就吃得很舒服。那一天门徒们没有人给他们洗脚，可能是因为借的地方，谁给洗脚呢？谁配的洗脚呢？只有那个最卑微的。谁是最卑微的呢？门徒里面谁是最卑微的？彼得吗？彼得觉得他自己是老大，他知道的事情比谁都多，他问的问题也多，他还在水上行走过，这世界上没有人在水上行走过。那是约翰吗？不是。是雅各吗？不是。安德烈吗？不是。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是犹大吗？那个卖主的犹大，他更觉得他自己不是。这个时候大家自己心里想，谁是最小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放下，脱下他的衣服，脱下衣服。什么是衣服？衣服是人的荣耀。他脱下人的荣耀， 而更是他脱下了他自己神的荣耀。他是一个表演吗？他是一种表演吗？弟兄姐妹们，这是表演吗？我想可能今天我们可能看到一些表演，但是神是爱，在美国我们有些人买了很大的一片一个房子，很大的一块地，我们就做起小农场主来，一大块地我们可以养牛，一大片地我们可以做庄，做庄稼，做蔬菜，然后在一小块地上种一些鲜花。我们人的生命是这样子，我们把一小块拿出来作为爱来爱人，我们拿出自己的一小块来爱别人，但是神不是，他是全身的放下，全身的摆上。神就是爱，这是他自然的一个流露，他是自然的一个表现，他没有做作，这就是神。他跪下来给门徒洗脚，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如果我是在那边的时候肯定很难受。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爱主爱人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常做的事情我看到了以后我心里很惭愧，因为我没有做到。为什么我没有做到？因为我没有看到。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来爱弟兄姐妹。我们东边小组就有很多这样的姐妹，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爱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爱呢？我们很多事情包裹着自己，其实我们不能爱是因为我们自己太爱自己了，我们自己太懂得爱自己了。这个世界上也在我们教会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愿意周济穷人，我们愿意关心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讲一段圣经的道理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是爱吗？今年圣诞节那个很有钱的人巴菲特，他给了一个礼物，他给了多少？他给了1000万，给了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以色列的一家医院。这个1000万呢，就相当于他今年一天的工资，大概7小时的工资，他一天大概赚35 million。这样他爱了吗？我不知道，不一定。那个什么是爱呢？腓立比书2:6-8，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反倒虚己。 就自己谦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是爱？爱就是十字架上的。爱就是心甘情愿把自己倒空，爱就是愿意卑微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确实太自爱，我们爱自己太多，想的自己太多。彼得不能为雅各洗脚，雅各也不能为安德烈洗脚，因为他们不能放下自己。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总想到自己的利益先，总想到自己的益处先，所以说我们不能爱。那我们怎样才能爱呢？我们怎样去掉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去掉自己的老我？怎么样舍己呢？像耶稣一样甘心情愿的卑微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样用神这样的爱，大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还回到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这是爱的定义。其实很多的时候都在解释了我们不能爱的原因。为什么不能爱？我们不能恒久忍耐，你把它说缓了就可以了。恒久忍耐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一块呢？第一点呢？为什么？我想神是恒久忍耐的神。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神不愿意一人沉沦，常存忍耐的心。当世界上没有人理解他的时候，没有人懂得他的时候，神有忍耐的心。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其实是很久受苦，是长久受难，长久受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你就很接近神的爱了。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很难彼此相爱，很难彼此忍耐。我们有话就愿意说出来。你知道，当你埋怨，当你责备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心里是不是有一种愉悦的快乐，淡淡的？我有过，我有过。你要忍住，你要忍住。当你在家里，在教会里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的嘴巴，你的心灵要守住，不是一天，不是两天，要恒久忍耐。我们如果有恒久忍耐的心，我们有恒久忍耐，从弟兄从姐妹那里给你来难处，给你来痛苦的时候，你就爱了。爱就是舍己，把自己放下。 们教会里能够很久忍耐吗？如果一个不信的人今天得罪了你，你很容易原谅他，因为反正你下次不会见到他，不理他。但是如果你的一个弟兄，一个主内的肢体得罪了你，你就心想你与我在神里面同得造就，你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如果有个主内属灵更高的弟兄得罪了你，你更难受了。他说你这么大块的肢体，你欺负我这个小小的弱肢。说不过去。所以真道弟兄在分享人与人关系的时候，他说人与人就像冬天里的豪猪。豪猪身上长满了刺，因为冬天冷，他们要彼此靠近，但是靠得近他们就互相伤害，因为刺会扎得彼此很疼。那我们怎么办？神说爱是彼此忍耐，很久忍耐，扎到痛忍耐。你为什么不能忍呢？因为我们心里挤太大，挤太多，我们愿意提高自己，我们愿意抬升自己。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讲道只是抬高这一个人自己的话，那个神就没有爱在他里面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学会舍己，像耶稣一样放下自己。如果我们真正想一下，如果放下自己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你为什么要埋怨那位弟兄？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是不是你自己的己太大了？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有这种光景的话，让我们变得肯接纳，让我们变得肯忍耐，肯受苦。好，我就要结束了。那我考考大家，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不用回答我，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在想我们爱的对象是谁。今天这个星期其实是我们是在讲，不是这个星期，这一个系列我们在讲在基督里的长进，从教会的合一，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原则，到彼此相爱。我们相爱的对象是谁？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爱了一个人，你今天赦免了一个人，你是不是很高兴，很喜乐？有没有？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一个给你一个很好的反馈的话，你是不是会很沮丧，有点？如果你第二次赦免了这个人， 你并且还爱他，关怀他，但是他还是没有反应，你会怎么想？当我们牺牲自己，当我们倒空自己，我们希望有人来填满，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站起来，当我们倒下的时候，但是没有，你会怎么想？你的爱，你的爱的发出的对象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反馈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爱过了，我已经试过了。爱是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爱是那些看起来不可爱的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不可爱，我自己一点都不可爱，但是神爱了我这个不可爱的人，不值得爱的人。你们把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耶稣这么说。我想今天给大家一个劝勉，白白得到的爱，我们今天也要白白的送出去，这样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了。大家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属天的父，我们谢谢你，真是恩高我们，也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何为彼此相爱，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才能找到爱。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才能得到彼此相爱的勇气。主啊，如果我们不能恒久忍耐，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主啊，请你督促我们，请你鞭策我们，请你不要舍弃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背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随你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有得你来属天的恩膏，让我们每一天所走的道路都满了你的滋有，有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让人看到我们就是属于你的门徒。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